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1月22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22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2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马克龙和默克尔在德国西部城市亚琛签署新的合作条约，华为董事长表示孟晚舟案需速战速决。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登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视频会议说对与中国贸易谈判持乐观的态度。美国国务院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提出辞职。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德两国领导人1月22日在德国西部的城市亚琛签署合作融合条约。1963年1月22日这一天，法德两国曾签署过一项爱丽舍宫条约。总统马克龙表示56年前为的是和解，而今是两国彼此间的承诺，因为我们需要加强非同一般的关系。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今天的欧洲已经无法与1963年时的欧洲相提并论，我们倡导的是多边主义、欧洲的法治和我们依存的法德合作关系。默克尔在新合作条约签署之后说，只签署条约是不够的，以后每一天都需给它注入新的生命力。法德新合作条约从外交政策、国防战略、经济协调等多方面制定了合作范围和目标。总统马克龙说，欧洲一体化是欧洲拥有实际主权的先决条件。法国总统希望欧洲成为可抵御嘈杂世界的一个盾牌。签约仪式当天中午在亚琛市政厅举行。签约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受到了民粹主义的威胁时，法德开启了一个新阶段。马克龙还表示，有着阵痛的英国脱欧使得撞击着欧洲，也摇撼着我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签约仪式上说，该条约将成为法德合作的基础，条约重申法德两国将联手应对当前共同面临的挑战。亚琛新合作条约包括15项法德合作项目，有能源转型合作、改善两国铁路连接项目、开办法德综合文化项目等等。法国极右势力玛丽·勒庞言辞抨击新合约的内容，他准备提请宪法委员会审核其法规的合宪性。极左翼不屈服法兰西主席梅朗雄说，法国又一次失去了经济主权，他喜欢跟着德国的屁股后边跑。德国极右翼政党表示，法德寻求的是两国之间的一个超级欧洲联盟。网上谣言四起，例如法国东北部的洛林省和阿尔萨斯省将归属德国等消息也四处传播。法国总统马克龙批评说，谣言在伤害着我国人民，请这些人不要成为历史罪行的同谋。德国在全球移民协议摩洛哥马拉喀什正式通过之后，也传出大量移民将涌进欧洲大陆的说法。与德国交界的法国省议会主席汉斯说，疑欧派和民粹主义思潮的抬头，也是一些民众感觉到欧洲领导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忽略了他们。法新社22日从香港报道称，股市近期走阳吸引投资人获利，但一篇报道却引发了外界对美中贸易谈判进展感到担忧，使得亚洲股市今天应声收低。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原本笼罩乐观气氛，却因彭博社的一篇报道而受到影响。报道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称，美中在关键的智慧财产权议题上难以达成协议，这项议题是华盛顿对北京不满的一大原因。此外，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对省部级干部表示，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暗示他对中国经济成长放缓造成的影响日益担忧。 尽管本月稍早关于美中贸易谈判的消息多属正面，但外界的目光如今转向月底由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刘鹤参与的另一场谈判，并观望彭博的报道是否获得证实。法新社采访北方信托公司的经济学家，他们发布的报告指出，近期迹象显示中国正面临难以维系经济成长的动力，因此硬着陆的风险升高，如果中国跌回现实，我们全部都感受到震动。法新社报道认为，股市缺乏推进的动力，投资人持续密切关注数项议题的发展，包括美国政府关门、英国脱欧和中国经济走软。香港股市1月22日收盘下跌 0.7%， 上海股市收挫 1.2%，东京和悉尼股市收低 0.5%， 新加坡股市收挫 0.9%， 首尔股市收盘下滑 0.3%， 威灵顿和孟买股市也皆收黑。
另外，华为董事长表示说，孟晚舟案需速战速决。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报道，华为轮值董事长梁华周二在世界经济论坛会场边告诉媒体，针对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指违反美国对伊朗禁令一事，华为将采取速战速决的解套方式。梁华在去年12月孟晚舟被加拿大警方逮捕后，就接替孟晚舟履行首席财务官的职务。孟晚舟目前在加拿大被保释，同时等待美方决定是否提出引渡他到美国受审的要求。外传美国已经通知加拿大将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美国司法部周二表示，将继续寻求引渡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外交部和华为1月22号在美国司法部的表示之前对可能的引渡都做出了回应。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重申，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不向加方提出正式引渡的要求。华为的声明说，希望美国和加拿大政府能早日还孟女士自由，并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后续会给出公正的结论。为了营救孟晚舟，华为及中国政府近来动作频仍，甚少与媒体打交道的任正非分别接受外媒和官媒的采访，澄清外界对华为在间谍行为上的疑虑。中国方面则陆续逮捕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最近更宣判一名涉嫌贩毒的加拿大籍男子死刑。
台湾驻日外交人士神秘布局蔡明耀，突接副代表三月上任。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媒体今天报道，选后日本与台湾关系趋紧，台湾国安高层与驻日代表处屡生摩擦，驻日代表处人士出现异动，副代表郭仲熙调台日关系协会秘书长，副代表的职务由驻史瓦蒂尼公使蔡明耀接任。蔡明耀的外交资历完整，早期是国民党员，和蓝绿阵营关系都很好，之前已经由外交部主任秘书退休，后来台湾驻史瓦蒂尼大使病倒，他复出担任驻史瓦蒂尼公使。这次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成轻生，对驻日单位士气造成严重打击，国安高层又点名由蔡明耀接手驻日副代表，被称为外交界救火队。台湾媒体今天分析，东京认为和蔡英文当局一直没有顺畅的沟通管道，蔡政府上台之后，台日之间的政策层面多由国安高层负责，而且谢长廷担任代表，专注于城市交流与经贸文化领域，跟蔡政府的期待有落差。台媒指出，蔡明耀是根正苗红的日语组的官员，曾担任大阪办事处的处长，也担任过亚东关系协会的秘书长。由这样的知日派外交官出任副代表，有稳定驻日代表处跟大阪办事处军心的意味。台媒甚至分析说，九合一大选后，民进党政府急于止血，争取民心，屡屡扣分的谢长廷还能在驻日代表的位置上待多久，谁也说不准。如果谢长廷遭到撤换，蔡明耀无缝接轨就顺理成章。 不过台湾外交部今天表示，驻日副代表换人属正常的轮调，媒体针对国安高层及谢长廷的工作关系进行不实报道，实不可取。蔡明耀将于三月走马上任。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以色列日前针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军事基地发动袭击，所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21死，死者大部分是伊朗人。这是根据一家非政府组织1月22日公布的新数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以色列于周日至周一晚间采取袭击行动，炸毁了大马色附近由伊朗军队或其联军看守的导弹或军火仓库，以及在首都郊区附近的叙利亚南部的叙政府防空中心，这是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指出的。叙利亚人权观察主任哈曼宁指出，经过检查死者的身份之后，死亡人数向上修正，除了三名尚未确定国籍的死者之外，报告指出有15名死者是外国人，有6名叙利亚军人被杀。周一，叙利亚人权组织的一份初步统计曾指出，有11名战士被杀，其中4名是叙利亚人。据以色列军方指出，以色列袭击针对那些属于伊朗革命卫队的圣城部队的目标，这也是伊朗在叙利亚大马色机场最重大的后勤平台，那里有弹药仓库、一个军事训练中心及一个情报收集中心。以色列轰炸那些曾发射过数十枚导弹的叙利亚电池，这是以军发言人约拿丹中校向媒体指出的。人权观察哈曼宁还肯定指出，此次袭击行动是自2011年爆发叙利亚战争以来以色列发动的最重大规模的袭击。他也指出，大马色的国际机场的一个降落跑道也被炸毁。
韩国青瓦台发言人金怡谦22日发布消息称，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将从27日起对韩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28日同塔米姆举行会谈。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韩国青瓦台发言人金怡谦22号发布消息说，卡塔尔国的埃米尔，也就是国家元首阿勒萨尼，将从27号起对韩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28号与阿勒萨尼进行会谈。韩联社报道说，金怡谦介绍，双方将以两国在能源建设等经济方面的合作为基础，放眼2022卡塔尔世界杯，为更多韩国企业进入卡塔尔交通基础建设市场进行磋商。另外，双方还将讨论将两国合作领域扩大到卫生医疗、农水产教育等方面。金一谦评价说，双方也将讨论扩大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这将推动韩国外交实现多边多赢。卡塔尔是韩国第一大液化天然气供给国和第6大原油供给国，对韩国建筑行业来说则是重要的海外市场。这次将是阿勒萨尼第4次访问韩国，之前他曾于2002年10月出席过釜山亚运会开幕式，2009年5月以王储身份进行正式访问，2014年11月作为埃米尔对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世界经济论坛1月22日在达沃斯开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视频会议与达沃斯与会者说，如果北京接受公平、公开、保护知识产权等贸易原则，贸易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他对与会者还表示，有人曾经推测，我们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美方不这么看问题。2018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并同意贸易休战90天。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1月23日星期三，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据报道，美国司法部发言人马克·莱蒙迪22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继续寻求引渡被告孟晚舟女士，并将符合美国和加拿大引渡条约规定的所有期限。我们非常感谢加拿大继续支持我们共同努力实施法治。去年12月1日，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孟晚舟。美国指称他为了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参与串谋欺诈银行。孟晚舟案发生一个多月后，北京总算开始捏美国的这个硬柿子了，因为美国才是此案的始作俑者。中国外交部周二要求美国撤销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逮捕令，不向加拿大提出正式引渡要求，并警告将视美方行动做出进一步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称，美国的所作所为严重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正当权益，性质极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美联社同一天就此报道评论说，此前一直抨击加拿大的中国开始将对孟晚舟事件的指责转向华盛顿。由于加拿大按照美国的引渡条约去年12月1日拘捕了孟晚舟，中国对加拿大施以报复，导致两国关系严重受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不再只对软柿子加拿大挥舞大棒，而是对硬柿子美国也进行警告威胁。他说，我们也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不向加方提出正式引渡要求。中方将视美方的行动做出进一步反应。对这一变化，亲北京的海外华文媒体多维评论说，这是孟晚舟被捕以来北京少有的释放对美国的强硬言辞，并公开对其提出了要求。现在华春莹开始要捏硬柿子美国的时候，多维的文章也就坦诚，加拿大逮捕孟晚舟一开始是出于美国的请求，然而在事件发酵过程中一直为美国承担了中国方面的压力，加拿大也在中美夹击中叫苦不堪。加拿大驻美国大使向媒体抱怨了美国，他说，寻求以美国的法律对孟女士采取严厉措施的是美国人，而付出代价的却是我们，是我们的公民。人们尚未忘记，在孟晚舟事件中，加拿大被当作软柿子，被中国大捏特捏。一位前外交官，一位和金正恩有交情的商人，另一位毒品走私犯，都成为了抵偿加拿大罪孽的司法人质，甚至可能是以生命的代价。来自七个国家的20多位前资深外交官及19个国家的100多位知名学者，周二发表一封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要求释放最近显然在中国遭到报复而被拘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佛。指出拘押两人将导致减少对话，增加不信任，削弱管控分歧和寻找共同点的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二对此回应称，签署这封公开信的人对中国司法不尊重，他们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全面恶化，除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以外，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捏软柿子的机会。他甚至提前警告加拿大外长不要利用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向中国施压。他还威胁，如果华为被禁止为加拿大 5G 网络提供设备，中国将对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 不少评论认为，北京对加拿大的态度无助于该国政府批准华为公司参与 5G 建设的程序。虽然从一般中国民间智慧来看，先捏软柿子会占些便宜，但在国际关系中，这种做法既难以展示大国的稳健平衡风度以获得尊重，也耗费了可贵的外交人气资源。孟晚舟引渡案的程序预计相当长，加拿大司法在其中的作用仍然重要。孟晚舟之父表示对加拿大的司法抱有信心，希望通过法律方式帮助孟晚舟案的早日解决。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1月22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的显著位置上刊登文章，介绍黄之锋奇人奇事，相关的标题是黄之锋香港青年的造反。相关的文章写道，处于临时自由状态的年仅22岁的香港反对派青年黄之锋，面对北京当局继续其民主之战。自从一年前黄之锋被释放以来，每个星期一，黄之锋必须向附近的警察局报到。他的护照被很好地保存在这个警察局里。黄之锋在例行前去警察局报到前，带着讽刺性的口吻向法国《世界报》的记者们说，他必须去证明他没有离开香港。黄之锋这名22岁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一名政治犯，现在被保释。在香港议会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香港政治抗议活动象征的黄之锋回顾了他遭逮捕的事。文章说，他说话的样子就像他的生活非常的快速。他于2017年8月因扰乱公共秩序罪被判入狱6个月。根据上诉法院的裁决，他在3个月之后被释放。他于2018年1月又因类似的罪行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并于10天后获准保释。黄之锋说，为香港的民主而战，这是为香港的生存而斗争。黄之锋为其第二个案子而提出的上诉定于4月3号开庭审理。黄之锋正在做最坏的打算和准备。他表示，他知道当局会让他的日子很难过的。他认为，只要习近平在北京掌权，香港就没有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但是他说，他们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而是寄托在香港人身上，而且他们也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美国国会议员也提名他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文章说，虽然在22岁这样的年纪承担这样的责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黄之锋并不打算做政治以外的任何其他事情。黄之锋笑着说，会有哪个企业家愿意雇佣他呢？文章写道，事实上，黄之锋这位年轻的香港公民，自2012年他就国民教育课程开展大规模运动以来，就一直是香港地方当局和中国当局的眼中钉。他在14岁的时候就对这种中国式的洗脑提出了警告，并设法动员成千上万的家长、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反对北京当局所希望的教育改革。当时的行政长官梁振英最后只能放弃，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大胆而坚定的大学生让他遭受的羞辱和失败。2年后，2014年9月的雨伞运动中，黄之锋又成为警察第一个逮捕的对象，但他很快就重新回到前线，寻求香港能有真正的普选。不过，香港的政治局势随后越来越恶化， 黄之锋担心特别行政区的非常特殊的地位的政治前途。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要上爱国主义课，学者们谴责习近平对公民社会的严厉管制，谴责习近平的巨大野心。这一法国世界报在八月份的一篇文章也再次被建议阅读。这篇署名西蒙·勒·普拉特的文章写道，被指责缺乏爱国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要上爱国主义课的消息让一些人咬牙切齿。文章说，这项新的活动据说旨在促进知识分子们狂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潘卫编播的北美来鸿。
因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中国连续抓捕加拿大公民和改判加拿大毒贩死刑，两国关系降至冰点。前不久还讨论要调停美中紧张关系的加拿大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北京的头号敌人。但仔细回顾十多年来的中加关系，不难发现中国对加拿大的态度非一日之寒，且根源在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早在2009年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墨西哥批评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而时任加拿大总理哈伯被北京视为批评中国最多的西方领导人，曾说不会放弃重要的加拿大价值观，不会向万能的金钱出卖自己的哈伯是当时八国集团中唯一不去中国访问的领导人，也拒绝出席北京奥运会。后来哈伯缓和了对华关系，但2012年2月，习近平以中国王储身份访问美国时就拒绝了哈伯发出的顺访邀请。2013年3月，习近平正式接班后展开了密集的元首外交，他再访美国和墨西哥，在北美三国中再度冷落加拿大。到2014年7月，他会晤了七大工业国组织中的五位国家领导人，除交恶的日本外，加拿大也被冷落。当时本台发表《中加关系降温到三线国家水平》一文，引述加拿大国际关系学教授保罗·艾文斯的观察，指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加拿大不再处于优先级别，对中国来说，加拿大的地位已经下降到了第三线国家，不仅排在主要的超级大国之后，还落后于澳大利亚和韩国。到2017年2月，习近平已访问了欧美及大洋洲的14个发达国家，但没有加拿大。此时习近平是否来访已成为加拿大政界的敏感话题。当时中国新任驻加大使卢沙野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时被特别问及习近平何时来加访问，卢沙野以习近平日程非常紧张，能不能成行取决于他的日程加以搪塞。到2019年1月，习近平已经七访俄罗斯，四访美国，连菲律宾和越南都去了两次。世界重要国家中唯一被遗漏的只有加拿大。中国古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中国外交系统对习近平冷淡加拿大领悟甚深。2016年6月1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口出恶言，怒斥加拿大记者傲慢与偏见。当日是中加外长年度会晤后的记者会，新闻网站 iPolitics 记者向加拿大外长提及香港书商失踪事件，质疑有鉴于中国人权问题，加拿大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更紧密的关系，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王毅手指记者说，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的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王毅并反问记者，你去过中国吗？知道中国政府从一穷二白帮助6亿人摆脱贫困吗？知道中国是人均 GDP 8000美元的第二大经济体吗？知道中国把保护人权列入宪法当中了吗？此番言论以7年前习近平在墨西哥痛斥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如出一辙，甚得习近平的欢心。2019年1月9日，中加公开交恶一个多月之后，中国大使卢沙野在加拿大国会山时报撰文， 指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双重标准的根本是源自于自大与白人至上主义。1月17日，他在接受中外媒体集体采访时，更明指有些加拿大人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白人至上的陈腐思想，一旦外部环境条件发生变化，他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中国的行为令加拿大人从白求恩式的梦境中醒了过来。渥太华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执行主任克劳里意识到，膜拜强者、不尊重弱者的中国正在欺负加拿大，其目标不是美国，而是加拿大。1月16日，他在《环球邮报》撰文《中国捏上了加拿大这个软柿子》，大声疾呼：“中国显然是把加拿大当作了其与西方全球性竞争中的薄弱环节。”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马克龙和默克尔在德国西部的城市亚琛签署新的合作条约。华为董事长表示，孟晚舟一案需速战速决。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登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视频会议说，对与中国谈判、贸易的谈判持乐观态度。美国国务院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提出辞职。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一寻求打破与议会的退欧僵局，提议就避免爱尔兰边境的海关检查寻求欧盟的进一步退让。路透社报道说，在距离3月29号英国正式退欧所剩时间不多的情况下，伦敦方面对于如何退欧甚至应不应退欧仍然没有共识，而且发生无协议退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在上个星期二，英国议会以432票对202票否决退欧协议以后，特蕾莎梅一直在想办法设法让协议顺利过关。他对议会称不会排除无协议退欧的可能，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获批的替代方案，欧盟也不大可能在没有退欧计划的情况下推迟英国的退欧日期，里斯本条约第50条退欧通知所确定的日期。只有撤回第50条，政府不会这么做，或者是达成退欧协议，这是我们正在努力做到的，才会排除无协议退欧可能。特蕾莎梅是这样说的，他说，再次公投将导致寻求分裂英国的力量得到增强，可能会削弱民主信念，从而破坏社会凝聚力。他向议员们承诺，他将更加灵活，尽量的同意对北爱尔兰保障安排的调整。保障安排是一种保障政策，确保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不会恢复边境检查。届时我将把这些讨论的结论重新提交给欧盟。特蕾莎梅说，我关注的焦点仍然是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才能够赢得议会对于退欧协议的支持。英国保守党内退欧的强硬派支持者尤其反对英国不能单方面结束保障计划这一点。欧盟则表示保障计划没有协商的余地，保障计划将使英国仍留在欧盟关税同盟内，直到找到确保开放边界的其他方式。特蕾莎梅的任务很艰巨，说服欧盟重新进行谈判，然后争取到足够多的变动以获得议会支持。欧盟表示希望英国有序退欧，但是欧盟高级官员对于英国国内政治危机表示失望。欧盟经济规模是英国的6倍以上。德国欧洲事务部长罗斯星期一表示，即使是莎士比亚也没有办法构思出这么戏剧化的英国退欧悲剧。在担忧英国可能无协议退欧的情况下，英国一些议员计划从政府手中夺取对退欧进程的控制权。 欧盟负责英国退欧事务谈判的首席代表巴尼尔星期一表示，欧盟准备重新草拟未来欧盟与英国关系的政治宣言，但是已经达成的退欧协议是可能的最好协议。从特蕾莎梅被迫否认《每日电讯报》对于他考虑修改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的报道，就可以看出这场政治危机是多么的险峻。贝尔法斯特协议终结了北爱尔兰长达30年的动乱，开放的爱尔兰边境普遍被看作是维持和平的关键。爱尔兰欧洲事务部长 Helen McCanty 说，爱尔兰不会就英国退欧进行双边谈判，仅会以欧盟其他27成员国之一的身份参与协商。波兰外长提议让保障措施实施时间有一个限度，爱尔兰也拒绝了这项提议。英国议会650席议员对于退欧严重分歧，议员们支持的选项范围从无协议退欧举行第二次公投到寻求与欧盟的关税联盟都有。议员们1月29号将对未来行动进行辩论以及投票，在那之前他们可以对特蕾莎梅的退欧协议提出修正案。反对党工党提出修正案，他们想迫使政府给予议会时间，以便考虑避免无协议退欧的选项，并且进行表决。工党表示，在这些选项中，应该会有与欧盟达成永久性关税同盟，以及举行第二次英国退欧公投，而这两个协议之前都被特蕾莎梅排除。特蕾莎梅稍早指责英国工党的党魁科尔宾不参与跨党派磋商，但是科尔宾表示，特蕾莎梅拒绝接受事实。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一个专题是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1978年的北京之春在中国开启了一场倡导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政治运动，被称为中国民主运动。随着1989天安门89民运受到打压，许多民运领袖流亡海外，形成了一股海外民运力量。这股力量一直坚持不懈地继续着争取人权民主的斗争，在捍卫中国人权领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2018年岁末，活跃在欧洲和美国的海外民运人士齐聚荷兰海牙，回顾中国民运的昨天与今天，并讨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华盛顿也举办了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出席了这些会议的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潘永忠先生您好，首先请谈谈海外民运组织的现状，海外民运组织是否处于寒冬？
我就不具体的说这些现况，因为这是一项中国社会的改造事业，艰难是一定的，状况不理想也是一定的。民主运动不成功，便始终处在寒冬。人类历史上最难之事就是改变社会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就是杀头之事，说起来挺悲壮的。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海外民运有什么进步意义或者积极意义会好说很多，情绪也就会不一样。比如说从人类历史来看，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挑战统治者的历史，每一次的社会变革和革命，或者说发展与进步，从来就离不开每个时期的社会精英，他们对国家执政制度提出的探索与变革主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人类社会要前进，要发展，就一定存在对国家治理或者称统治者的批评与挑战。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保守与开放、衰落与发展、守旧与变革等，以至于带来镇压、革命与动荡现象。比如西周时期宗法制的挑战，天子嗜德，诸侯便不来朝见，周王朝逐渐衰落，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 挑战贵族世袭势力，实行军功授爵和唯才是举等。明朝时期有东林党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提出一些有利于国家改革实政的建议。倘若没有这样的抗争追求与变革，今天的人类可能依然处在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历史赋予当代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符号，称之为中国民主运动，所以这是一项非常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假如我们从这方面来说，就好说很多，我们也就自己有点慷慨激昂的理由了。
有人对海外民运组织的作用提出质疑，认为海外民运工作普遍呈弱势，在推动中国民主进程中作用不大。您对此持怎样的看法？
我不这样认为，相反的认为海外民运作用很大的，暂时承担着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主要任务。从几个方面来说明一下。第一，普及了对民主与人权的认知。1979年，魏青森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即中国政治民主现代化，引起中国社会当时很大的震动。因为在这个之前，一提起民主，人们的认识普遍还局限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或者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把西方的民主国家说成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缺失的就是民主、自由与人权。现在海外是宣传民主理论的最大的基地。上世纪90年代初期，胡平与中国之春后来改为北京之春，受到海外年轻人普遍的欢迎，在宣传与传播民主理论方面是毋庸置疑的。现如今，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已深入中国人，不管是海内外，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基本的理论。举个例子说，21世纪初的时候，胡温时期修改宪法的时候，就把人文主义思想、人权精神放进了宪法，这就是海外当初民族浪潮的压力所带来的结果。第二个是监督与制约中国集权政府唯一的力量。我们时常说，一个健康的政权必须要对其进行监督与制约。作为民主国家，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是通过议会、反对党、民间社团、新闻媒体等专业性机制来实现与落实的。在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而眼下的国际社会，民主国家对强横专制的中共政权也是三缄其口。海外民运再不做，谁来做？海外民运再不发生，谁来发生？这是唯一一组力量，微小、完全业余的抗衡力量。第三个，民运队伍在壮大与发展。90年代初，我们还是民运中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了民运老人了。这次在美国看到许多年轻人进入了民运队伍，这就是一种进步，就是一种发展。
您认为海外民运组织目前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海外民运工作确实十分艰辛，没有资源，没有地位，也没有面对选民，没有选民你就没有面对的对你的信任，所以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对中国民运来说，外部条件和客观条件都十分差，这是毋庸置疑的。当我们选择了这条路，心理上就得有很大的勇气和准备，而现实中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于心理承受能力，准备好对付来自外界的一系列压力、打击和折磨。中国政府针对中国民主运动及海外民运组织采取所有的行动与措施，都是以摧毁民运人士的身心为出发点。有这么一句话，爱莫大于心死，击倒一个人往往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是自己的内心。民运界出现一些乱象，一些朋友的身心被击垮了。伟大的胸怀不是上帝给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读书学习，需要自身修养。实际上有一点呢是特别的，共产党那时候进行了革命28年，确实他们也有很大的胸怀，他们也是搞党的修养。实际上民运人士同样如此， 应该要有一种坚毅的心态。对民营人士来说，我们只能用笑脸去面对坎坷和艰巨的事业，艰辛的事业，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自己的不幸。现在障碍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个人。
2019年将是中国近代史上几大民主运动的重要年份，五四运动迎来100周年，七九民运度过了40个春秋，也恰逢八九民运30周年。几个重大事件、重要年份的巧合，为今年增加了特殊的意义。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海外民运组织在推动中国民运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说它的意义啊，我觉得可以分为3个方面来说。第一，为了不被忘却，为了继续努力。我们年轻的时候，中学的时候读过鲁迅的一篇文章，叫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就是为了杜绝忘却与遗忘。我们团队现在就在做的，就在编辑60事件30周年访问录。李恒清告诉我呢，这件事你们做得很好，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60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这个就是现实意义，我觉得他说的很对，现实意义我们不要忘却。第二个，敲响了让整个社会惊醒的大钟。人们可以一时忘却，不能永远的失忆。中国政治改革之路从文革结束以来一直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与矛盾。今年活动的目的，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让众生在黑暗中惊醒世人，请中国人醒来吧，归还我们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第三个呢，我相信呢，各国各民运团体都会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我们今年也会举办一些活动，但是现在呢，时间还在酝酿当中，还太早，尚没有详细的计划。我们只是现在在采访60时期的一些人和事，在海外的人比较方便的跟我们讲，我们把他们的故事都记录下来，有视频的，为了不被忘却吧，把这些故事传承下去。其他人都慢慢来，我们可能4月份、5月份都有活动，会做很多的事情。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为了对绝望的人给予倾诉的心理辅导帮助，创设了一种特别的协助民众的辅导咖啡屋。在 Le Loire 咖啡屋里，这是一家给予需要者带来安慰及倾听的地方。这些人多半是独自一人生活，而且往往是到了自己无法承受的地步。它是位于洛里昂西部的一个小市镇夏利尼，它的市政府出借了一个大厅，那里充满了阳光，而且令人感觉清洁干净。收卫他是法国信息与协调的地方中心的协调员，这个中心也简称为 CLIC。 他在人际关系心理实习医生，也是一个培训员 SOLO 的培训之下，在这个协助辅导咖啡屋里面接待了第一批接受辅导的人士。每个月一次的聚会是由 CLIC 的乡间团结及家庭互助小组自2013年开始设立的，主要是帮助那些协助一名家中的病患或者是残障者的情形，或是年长生活上有依赖需要别人的一些家中的年长者。例如小组的成员 Brigo， 他的妻子得到了老人痴呆症，被送到一个专业治疗机构，那他自己是第一个参加 CLIC 小组的成员。这名退休的男子立刻被其他6名各种年龄的工作人员追踪辅导。例如这一天 Celio 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求助，但是由 许多的助人的家庭以及助人者都无法成功破解那些受辅导的人的身体及情感上的依赖是解不开的结。这名心理辅导员观察的结果说，我们遇到许多情况是被照顾的人不愿意，这些照顾他的人把他们放单，而且照顾者又不愿意忤逆对方的希望而缺席不在他身边。也有情形是那些助人者并不想多听我们的建议，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而且要动员帮助这些时间紧迫匆忙的家庭的助人者是非常困难的。某些人甚至同时要照顾好几名家人，这种情形之多之常见不是我们能相信的。实习医生 Celio 辅导的方式习惯上是首先念一段与他们日常生活有关回应的文章，并针对小组员的问题及愤怒的情绪用干净利落的字眼来表达。这个月小组的主题是有时我希望这些尽快能结束。这名医生承认说，这个主题有点挑衅，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就这感觉做出反应，这种很困难表达的感觉。例如小组中的 Hobel， 15个月前他妻子过世了，他是少见的对这篇文章表示不同意者。 Hobel 说，当我太太走了以后我迷失了，惊慌失措，我很想她，我一直想着她，我们结婚了60年，她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家里的。另外一名50多岁的成员玛丽·里斯，没有人要求她，她自然充分地利用这个倾听的聚会、倾听的空间，还有这家咖啡屋，一些助人者带给她必要的新鲜的气息，这样她就能够每天如何对待不断导致她头痛父母亲的相处问题。玛丽的母亲罹患一种肺叶慢性疾病，她的父亲住在玛丽家，而且母亲被送到一家特别的医院治疗。丧父又是独生女的玛丽是业余摄影师，在考量压在她肩头的重担后，她不再从事摄影工作。她告诉小组员说，我希望能够考虑到我自己，希望能一点点的自私，但是很快的我就会有罪恶感。对于她母亲健康迅速的恶化，她实在感到无力及无法招架。她甚至被弄到失眠，因为不允许自己离家休息几天，玛丽强迫自己保持一种密集的智能活动，避免自己垮下去。同样小组的另一个成员贝尔纳代女士专心地倾听这名过去照顾残障父亲而且自己毫无休息的妇女，随着小组的心理辅导，她最终自我放假了去度假几天。她跟大家说，我花了6年的时间才允许自己去放假去看住在纽约的儿子，这实在是令我能够恢复生活机能。他们都是受到这种心理辅导咖啡屋帮助的人，不过如今这些咖啡屋心理辅导员希望国家能够承认他们这项工作的身份与权利，让这些工作人员感受到国家在支持他们的工作。事实上，心理辅导咖啡屋是他们唯一的一个能够倾听及安慰大家的地方。小组成员维购指出，在照顾病人时很少人能够人性化倾听的机会，不过他们都怀疑不久的将来可能大家都不能再聚会了。两名辅导员指出，因为组织方有经费上的困难，每一个辅导咖啡屋平均每年需要4000欧元的经费。法国退休出纳组过去帮助他们开始这项工作，但是目前提供补助金的省政府等的地方公务机构都拒绝继续的帮助他们。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马克龙和默克尔在德国西部城市亚琛签署新的合作条约，华为董事长表示孟晚舟案需速战速决。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登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视频会议说，对与中国贸易谈判持乐观的态度。美国国务院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提出辞呈。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 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Flavie Berger 演唱的歌曲 Arco Iris。
sale del ordinario.